楞严经修学法要，常经和尚尼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一面，雾山破寂中间。那么在整部楞严经的理论篇当中呢，佛陀主要的是要告诉我们两个重点，就是这个菩萨，第一个我们因何因住，就讲到这个安住的问题；第二个是因何降伏其心，就是你平常是用怎么来调伏你的妄想心。那么在整个学佛的过程当中，第一件事，你还没有开始修学之前，你一定要把自己安住下来。为什么我们学佛要安住呢？我们看这个印光大师也好，善导大师也好，他对我们啊，呵责我们是啊，生死罪障凡夫。当然我们对这句什么叫生死罪障凡夫，我们刚开始也不懂，就这样读过去。但是等到你开始花心受戒，你站在十方诸佛面前许下你的心愿，从今开始我某某某，我要四断一切恶，四修一切善，四度一切众生，你许下你生命的目标，你希望能够很正确的走向大乘的光明之道，这个时候你就发觉啊，我们果然是生死罪障凡夫。为什么呢？虽然我们受了戒，但是我们这个明了的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不该做的事还是做了，不该讲的话还是照讲。然后我们刚开始的对峙就是忏悔嘛，还有什么方法？但是这样子不断的做又忏悔，做又忏悔，你永远没办法去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所在。那么这个地方楞严经它就是很真实的去面对我们的障碍从什么地方来，为什么我们会经常去做不该做的事，为什么我们会去说不该说的话，这个问题出在哪里。那么当本经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是安住妄想，一切业障还皆由妄想生吗？当我们的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我们的心有所住，就住在那个心中的影像，我们的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色尘有色尘的影像，音声有音声的影像，我们就住在这个影像上，然后就开始打妄想，然后就开始启动我们无量无边的生死的业力。你看圣人他为什么他跟外境接触的时候他不会启动他 无始的生死业力？佛陀在大乘经典说，阿罗汉证得无生啊，但是他无量无边的生死业力并没有结束啊，但是他为什么没办法把生死业力启动呢？因为他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他无助，所以这个业力不能得果报。所以很多事情都是啊，本来无因我们自己去惹尘埃啊，我们的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忍者心动，然后就住在外境，就打很多妄想，然后就开始变成一个生死罪障凡夫，就是这样出现的。所以我们在整个第一个重点就是把心带回家，你一定要把你那种活在妄想的心要回归到你不生不灭的心， 这是你学佛最重要的。你看有些人他的心啊，他的心都是起起伏伏的，有时候修得很好，有时候情绪变化很大，这个人没有真正安住嘛，你没有真正安住嘛。正如阿难尊者在本经讲到的，他自己跟佛陀表白啊，身虽出家心不入道，我花心出家，但是我那个圣道一直进不去。佛陀说你为什么进不去你知道吗？为什么大众修行大家共修你也参加，那么别人进去的圣道你进不去呢？因为你一直生灭心，圣道是不生不灭的，诸位要知道，你用生灭的心你根本进不去圣道的，你在佛法当中仅多是修福报，你跟圣道就像海公说的连梦都梦不到。一直生灭心的人啊，尚未梦在，就是你连做梦都梦不到，不要说平常。所以我们不调整我们的心态啊，我们不断的去三宝中用功啊，真的是事倍功半啊，总是一个门外汉，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啊。这智者大师说啊，一直生灭心修学三宝，谓之研修，跟三宝结个眼，点点头，彼此认识一下，对整个三宝当中安乐解脱的甚深广大的功德，你就是在门外看一看，如此而已了。不是我们不够用功，我们的心态有问题，因为我们习惯性就是打一个妄想，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可以这样子。修行人你不能跟着你的情绪转啊，你不能跟着外境转，你不是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可以。你修守楞严王三昧，你要改变你的心态，重点不是说我喜欢做什么，而是我应该做什么，要把那个我喜欢做什么的心态改成我应该做什么，你就成功了。你不要管外境怎么变化，你该做什么你还做什么，天塌不下来的。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心啊，在外境里面攀引的心慢慢的收回来，这是第一个。你一定要把心啊，从外境攀岩执着的心全部的把心带回家，然后在不生灭心安住，你才可以进入到整个佛法的大乘的甚深的这个功德之道。所以我们学佛修学佛法，第一个你要先把自己安住啊。古人说啊，你上路了没有啊？你找到高速公路没有？你还在四期打转啊，你一辈子就在四期打转。我上路了以后，虽然我这个人修行懈怠，好歹我是正确的走在这个高速公路，我到达我的目标是迟早的问题啊，是迟早的问题啊。所以一个人安住的时候，他的心啊，外面的风怎么吹，该做什么你还做什么，因为你心中不再被这个外相所转啊，这第一个。所以我们花的这个啊七处破妄十方显见，那么从这当中呢了解到达妄本空之真本有，就是让你安住。你是不是真实的安住了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修学者初学者，当然我们一见面说哦，你今天拜几拜佛练几声佛号，其实这个都是字末。你看古代的禅师啊，因何因住，你心住在哪里，这是根本，这是根本问题。好，那么当我们的心从一个攀岩的心慢慢的回归到不生不灭的心，接下来做什么事呢？因何降伏其心，开始你有资格谈修行了。那么这个降伏其心的话，就是说有两个方法。第一个，你假设是智慧比较高的人，从理观下手，就是从这个不明下手。那么这个地方的不明的观照力，本经讲到空假中三观啊，以空观 来破除你心中的妄想，以假观来建立你未来的理想目标。所以这个大乘佛法它是即空即假即中，空观呢是空掉你心中的想象情绪。我们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第一个产生感受，第二个产生很多很多个人的想象，这个都要空掉。但是名利不可争，义务不可辞，你要有你的目标啊，人要去创造未来。那么靠谁创造呢？靠假观啊。你要去意念佛陀的功德，产生强烈的皈依，这个都是靠假观啊。所以我们把这个相消灭以后，这个空观是把心中的这种乱七八糟的相消灭以后，假观你又重新建立一个清净的相，借假修真吗？然后从这个相当中啊，去开创你的未来安乐的果报，空假中三观啊，来不断的调整你自己。所以大乘佛法是有所放下，有所提起。空观是放下你的妄想，假观是你该做什么，你还做什么，做你该做的事。那么空假中三观呢，你就开始知道你自己什么该放下，什么该追求啊，就以这样的智慧来引导你的整个身口意的修学。那当然是立根人啊。你说我这个观照力提不起来怎么办呢？没关系，从不动下手啊，波迷不取不动。这个不动就是你自己先让自己不动。不动在本经讲到两个方法，第一个你持戒，言辞是根本重戒，不杀不盗不淫不妄，不要乱动。第二个就是持咒，你看我心有千千结，我没办法对事，可以转念念佛或者转念持咒，安住咒语，安住佛号，也可以远离妄想。所以这个是诵咒持戒，从这个四修也是可以。所以整个迎合降伏其心，就是不迷不取不动，包括理观，包括四修，两个双管齐下，对治我们无始的习气啊。所以说在整个本经的理论篇，主要的是讲到安住，第二个讲到调伏，这两个重点。那么这两个重点你能够掌握了，你等到修行篇你就知道怎么修行了。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先讲到是安住啊，破妄显真以明安住啊，就是先讲安住问题啦。那么首先我们先把在破妄在这个安住当中呢，先告诉我们为什么不安住呢？我们心本来是安住的，常得我净，怎么就不安住呢？这个问题在妄想，所以先把妄想破掉。那么佛陀在破妄想之前啊，他就是要阿难尊者你自己去回光返照，佛陀就是说这个东西你自己要觉悟的。佛陀就引导阿难尊者，就你的妄想从什么地方来。那么阿难尊者前面呢，就是在身内在身外都被佛陀破了。我们讲过妄想的本质一定要有相，你心中一定有一个相状。所以你看仁者心不安，那古人就说仁者心中必有一物，你心中一定有一个相状，你坚固的把它抓住，你才会不安嘛。这个不安是你自己找的嘛，我们的心本来清净，本来安定嘛。所以这个时候佛陀要抓那个病根啊，就是说你的心到底是住在哪里，先把这个问题找到然后再破掉。那么前面在身内身外都被佛陀破斥以后呢，这个时候啊，阿难尊者转寂在中间啊。那么中间当中呢，分两段：一破犯寂，二破正寂。这个犯就是广泛的嫉妒。这个阿难尊者第一个嫉妒啊，是这个中间呢、啊、是没有明确的位置，没有明确的位置，就讲一个中间啊，这个含糊笼统的啊，先把这部分的广泛的嫉妒的中间的相状破掉。这当中分两段，一犯忌二犯破，先看看 阿难尊者他对中间啊，他是怎么嫉妒的？好，我们看经文。
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亦闻佛与文殊等诸法王子谈实相时，世尊亦言：心不在内，意不在外。如我思维，内无所见，外不相知，内无知故，在内不成。真心相知，在外非异。今相知故，腹内无见，当在中间。
好，那么前面佛陀讲到啊，要这个阿难尊者讲到身在内跟外啊，阿难尊者基本上都是提出个人的看法，当然被佛陀破斥了啊。那么这一段阿难尊者感觉上整个心态就特别谨慎，他不敢用自己的看法，先呢引用佛陀的开示，就是我讲这个是有根据的哦。啊，他怎么说呢？阿难白佛言，他说啊，世尊，我做你的侍者，曾经有一次啊，听到你老人家跟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这个诸大法王子啊，在彼此谈论诸法实相的时候啊，谈到一个观念。那么当然，诸法实相主要是两个主题，一个是无相啊，这讲到这个心性啊，这个不变之体，它是心，我们的心本质是无相，但是它无不相。你念头一动，它就能够随顺你心中的想象出现任何的相状。你也可以把你的心啊塑造成三恶道的相状，你要起贪嗔痴，它就塑造成三恶道的相状啊，你起这个不思持戒，就三善道的相状。所以它是无不相，随顺你的想象啊，显现十法界的染净的相状，叫做无相无不相。那么谈到我们一心的实相的时候啊，世尊曾经说啊，心不在内不在外。那么当然这个地方主要是花名是讲到这个无相的真理了，它不在内也不在外嘛，它离一切相。好，那么阿难尊者就咬住佛陀这句话，他就产生他自己的个人的思维啊，说啊，如我思维。那么佛陀讲到这个心啊，不在内不在外啊，我从这两句话我得到一个结论啊，说啊，内无所见，外不相知，说心啊为什么不在内呢？因为他见不到我们身体里面的五脏六腑啊，所以在内不成。那为什么心不在外呢？因为外不相知，如果心在外的话，那身心就不能互相了知啦，那这跟事实不符。所以内无之故，在内不成，身心相知，在外非异。所以既然我们不能够去了知身内之物，所以心在身内是不能成立的。而且身心二法它是可以互相了知啊，色身的感受会影响到你的内心，你内心的感受也会影响到色身，所以说心在身外也不合道理。他就这样思维，所以他自己就从这样的思维当中呢，他得到一个结论说啊，今相知故，腹内无见，当在中间。既然身心是可以互相了知、互相影响，而又看不到里面，那这个心肯定在中间嘛，在中间他看不到里面，那么看得到外面，又能够跟你的色身互动，那就在中间。但这个地方阿难尊者所谓的中间啊，其实他没有一个明确的位置，那么佛陀先把它破斥。好，先看这个犯破，就是破除这个阿难尊者这个广泛嫉妒的这个中间的概念。好，我们看经文。
佛言：如眼中间，中必不迷，非无所在，今如推中，中何为在？为复在处，为当在身。若在身者，在边非中，在中同内；若在处者，唯有所表，唯无所表，无表同无，表则无定。何以故？如人以表，表为中实，东看则西，南观城北，表体既混，心因杂乱。
好， 我们看佛陀怎么破除这个中间的概念啊。那么当然阿难尊者他一直认为这个妄想是有真实性啊，他要为妄想辩论嘛，因为我为什么跟随妄想呢？因为妄想就是我啊。什么叫我？我心中打一个妄想，它就代表我，它是真实的。佛陀说这不是你的，这不是你，那是一个一时的感觉跟想象，这不能代表你啊。那佛陀要破除阿难尊者心中的这种我爱执，那个我的相状啊，所以就告诉他说，你所谓的中间是不能成立的啊。佛陀说啊，如言中间，终必不迷，非无所在。好，你说你的妄想是安住在你的中间，那这个中间的位置是要很明确啊，不可含糊笼统啊，它一定有一个明确的住所啊。那么你说说看，你所谓的中间到底在哪里呢？到底是在处，这个处啊是在一个外境，一个外境的这个五尘啊，色声香味触这个外在的五尘叫中间啊，或者说是在身，说是你这个是一个在一个处所的中间，或者是这个身，这个身体的中间，一个是处所啊，身体以外的某一个处所的中间，或者是你色身的中间，两种情况。我们先看破这个色身的中间。假设我们的妄想是居在于色身的中间，那么这个地方啊就要简别了，在边非中，在中同内。那么身体有所谓的边缘啊，比方说上下啊，上就是头部嘛，下是双脚，左右是双手。那么既然在中间，就不是在边缘啊，那肯定是在中同内，那一定是在身体的正中央。那身体的正中央就是在身体里面啊，那前面破过了。那么在身体里面，你怎么看不到你身体里面的五脏六腑呢？所以这个在中同内啊，这个前面破除在身内这一部分已经破掉了，所以在中间的，在色身的中间是不能成立的。好，那么说是在外面一个处所的中间，那么这样子应该有所表示啊，应该有一个明确的位置啊，到底是有所表示还是无所表示？假设无表同无，表示它只是一个概念，抽象的概念，那这个就不存在了，不存在，连破都不要破了啊！无表同无嘛，你没有一个明确的位置，那这个中间根本不存在嘛。那么表者无定，假设这个中间是有明确的位置，那你这样的一个中间就不确定。怎么说呢？何以故？如人以表，表为中实。假设一个人他安立一个指标，把这个指标当中间，那这个地方有问题的。你看，在东边的人看中间啊，他这个中间变西方，住在南边的人看这个中间的指标啊，这个中间指标变成北方，所以中间的指标本身就是混淆不清，那你的内心也就混杂不清了，所以这个在概念上的中间啊是不能成立的，这个是一个广泛的嫉妒，所以佛陀就广泛的破斥。但这个看这个经文的意思，阿难尊者所谓的中间呢，主要不是指在处所中间或者色身的中间，他的中间呢，他有他个人的看法，看下一段就清楚了。看极恶的破正计，阿难尊者他正是所执着的中间是什么相貌，先看正计再看正破，先说明阿难尊者他执着的中间到底是什么。看经文，
阿难言，我所说中非此两种，如世尊言，眼色为缘，真于眼识，眼有分别，色尘无知，事生其中，则为心在。
好，那么这个地方阿难尊者一口道出啊，他的生灭心的一个相状。但阿难尊者到这个地方他非常谨慎，他处处引用佛陀的开始，他不敢啊再私心自私了。他说啊，佛陀，我所谓的中间啊，不是身体的中间，也不是处所的中间。那么是什么呢？正如世尊经常开示啊，是眼色为眼，身以眼识。这个我们解释一下哈， 这个讲到根、尘、世三法。佛陀为了让我们了解生命的因缘的相貌啊，他把生命啊分成三部分，第一个六根啊，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这个是、啊、能分别；第二个是六尘，这是所分别啊，色身香味触法六尘。那么这个六根跟六尘一碰撞的时候啊，就创造我们一个心中的感受跟想法，这个就是感受，没有错。福报大的人，当然他六根跟色尘一接触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安乐的境界，这个感受是没有错的。这感受叫行业化现啊，在这个《维摩诘经》上说啊，譬如诸天共宝器时啊，随其福德饭色有异。那这个天人啊，一桌饭十个人吃饭啊，每一个人他的眼跟这个饭菜接触的时候，每一个人看到饭菜完全不同。福报大的人看，哎，今天的饭菜特别好；福报差的人啊，看今天饭菜很糟糕。这个是行愿化现嘛？所以为什么讲诸法无自性啊？一切从缘起，这是个人行愿化现。我发觉我们过去在佛圈带生交易的时候啊，也有这种情况。你看有些人他。这个出家人有两种人，有一种人是善根比较强，有一种人是善根相对薄弱啊。那么善根强的人，他出家的觉悟会快，福报很大的时候就出家。有些人是把人世间的福报都花了差不多了才出家。那么来到僧团，当然僧团的特别就是平等，穿同样的衣服，住同样的疗房，吃同样的饭菜。这个基本上色身香味触五尘是完全一样，但是奇怪的是，有些人活得很快乐，有些人很痛苦。你看那些老参啊，报大人，他就是在这个僧团当中活得可自在。那个初学者，你看他每天愁眉苦脸，像这个六根跟六尘一碰撞的时候，他产生的感受果然不同啊，那跟你的业力有关。但这一点。它还不是问题的所在，这个叫酬偿业力，这个是叫认命。所以感受是没有错的，感受只是在怀疑你过去到底做了什么。你说我前身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呢？你不要去问别人，你看你的六根跟六尘接触都是什么感受，你就知道了。你都是欢喜的感受，快乐的感受，你前身造的善业强。你耳朵一听到什么声音，你就起烦恼；眼睛看到什么东西，你也起烦恼。你前身造的罪业多，这个受是在表现过去。所以我们的心态啊，其实偶一大师常说，我们心啊是通于过去、现在、未来啊，时事古今始终不离当念。你要很认真的去看你的念头啊，这个念头就像一个万花筒啊。你看得到过去的你，你也看得到未来的你，真的。怎么看呢？我们一念心本来就记住过去、现在、未来。你看你的感受，你就知道你过去的做了什么事。你看你用什么想象力，你升起什么想法，你大概知道你未来要去哪里。这个很清楚的，骗不了别人。你的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你产生什么样的名言分别？我是说名言分别，名言分别是很专业化的名词，讲白话就是你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想象。你都喜欢产生布施的想象，你来一生是大富贵了。你看到事情你都选择忍辱，哎呀算了算了，退一步海阔天空。遇到别人刺激你的时候，你经常产生忍辱的想象，你来生是庄严。所以你可以看你的每一个想象当中，这个把它拼起来，就是来生你的相貌了。一个人到50岁以后啊，其实你来生的相貌基本上成型了。 当然可以改变啊，你这个看了楞严经彻底的哈破妄显真就改变了。但是如果是一天过一天，还是活在过去，昨天怎么样你今天还怎么样，那就完了，那大概来生大概固定。好，那么佛陀讲这个意思啊，根尘碰撞产生事啊，佛陀本来是要破这个事的，这个事是没有自体的，因为你根尘碰撞才有嘛，因缘假借因缘而生嘛，你把根尘拔掉了，事就没有了。那么佛陀讲这个话的意思啊，是发明我空的真理。你看没有我吗？你的感受你的想法就是那个根尘碰撞创造出来的一个暂时的假名假相假用嘛，它是在反映过去，它是在反映未来，那如此而已嘛，哪有真实不变的自体呢？但是阿难尊者他就错解佛陀的意思了，他就把它当作，哦，我的心就在那里。说什么叫我的心呢？我的眼睛看到花，诶，我的心就住在这个花当中，我的心就在花里面。我的心看到佛像，我就住在佛像。那么根尘相碰撞产生的事，眼根是能分别，色尘是所分别，它是无知的。那么事生其中，则为心在。我的心就住在我当时的感受跟当时的想法，一口道出攀岩心的相貌。我们一般人都是跟着感觉走的，说实在的，这是我们一个很严重的盲点。所以你要，如果你真的是要把今生啊，要成就一个广大的功德，所谓广大功德就是出世间的功德，你要学习不要跟着感觉走。你老是跟着感觉走，你老是活在感觉当中啊，你就很难跳脱你的过去。那个生命的水流啊，生命是一个无止境的水流，唯识学是这样形容，横转如暴流，从过去流到现在，你现在流到未来。你一个人活在感觉当中啊，你很难改变你自己。你昨天是怎么样，你今天还怎么样？你昨天看到这个事情会产生什么反应，你今天还是会产生什么反应，学佛对你来说没什么改变。所以你一定是怎么样，你一定要能够摆脱这个事。所以唯识学这个破这个事，这个八事啊，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我们下一堂课啊会讲到这个楞严经所破的是什么。什么叫生灭心？就是你的带有情感的一个心事，叫做情事。这个情事包括两个内容，第一个感受，第二个想象。这个对我们是修道一个最大的问题。那么在这个本经当中，阿难尊者就说了，事生其中则为心在。对啊，这个是很老实的说明，凡夫啊的生灭心啊，就住在自己的感觉，住在自己的想象，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也没有人可以管你了。那当然这个就是产生的颠倒想，也就启动了我们无始劫的业力，就从这开始。那么这个地方就说明这个中间呢，就是以这个事来当作中间。好，看佛陀怎么破事了。佛陀这破这个事啊，其实他没有自体，他没有自体，他是一个因缘和合希望所生的一个假象。好，看佛陀怎么破。看经文，
佛言：如心落在根尘之中，此之心体为复坚恶，为不坚恶。若坚恶者，物体杂乱，不非体之成敌两立，云何为中？坚恶不成，非知不知，即无体性，中何为相？是故因之当在中间，无有是处。
好，我们看佛陀破除这个中间的方法。佛陀说啊，你说你的那个真实的心性啊，那个真实不变的心性啊，是在根尘中间啊，但是你的六根跟六尘接触的时候产生一个感受，感生一个想象，这个就是我的心，就在那里。 出现了。那么这个地方有个问题啊，它这个心的体性啊，是兼恶还是不兼恶？所谓兼恶呢，就是说你这个心的体性是同时兼带的根尘两个性质，因为它是根尘共同创造出来的嘛。那你是兼带两个性质，还是离开了根尘，它另外有一个性质呢？啊，是兼恶，是两个性质的一个结合，还是跟两个性质是完全没有关系呢？叫不兼恶。佛陀先提出这两个。第一个，若兼恶者，物体杂乱，物非体之，成敌两立，因何为重？所以我的心啊，既然是我的，若那个我的眼根看到我这个花，也产生一个欢喜的感受啊，也产生一个美好的想象。那么这个感受跟想象到底是什么性质呢？假设它有真实性，有真实性它就必须要有性质。这个性质假设是兼带根尘两种，那这个地方有问题的，物体杂乱。那你这个心的体性啊，就变成杂乱不清啊。怎么说呢？因为物非体之啊，你所攀岩的色尘啊，是一个物质，它是没有明了性的一个色法。而你能分别的根啊，是一个有明了性的根。楞严经的六根是有明了性啊，见闻修藏觉知，它是一个心法。那你说兼带两种，它既又是色法也是心法，那就成敌两立了。因为色心二法是对立的了，全世界没有一个说它既有明了性它又没有明了性，没有这种东西。佛法说啊，世界上不是色法就是心法，没有说又是色法又是心法，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所以成敌两立，因何为宗？这个色心二法是对立的了，有我就没有你嘛，有你就没有我，怎么能够说兼带两者呢？啊，所以这个兼带二者的宗基本上是不存在。好，那说不兼，兼恶不成，非知不知，即无体性，综合为相。那说我这个心事啊，感受跟想象啊，是离开了这个根，也离开了尘，它也不是色法，也不是心法啊，非知不知，它非知非不知啊，它也不是有明了性的知，它也不是没有明了性的色法，那它到底是什么？那这个就不存在了，即无体性啊，它有一个东西，它不是色法，也不是心华，那它到底是什么相状？讲不出来了。所以是故应知，当在中间无有是处。这个中间的心事是不存在。这一段呢、啊，主要是破除我们的一个妄想啊，就是那个六根跟六尘接触那个感受跟想象啊，是没有体性，没有体性的意识啊，是讲它的真实性不可得，不是讲他的因缘不可得啊。你一直这个感受这个想象去造业，那的确是有果报的、哦、法性本来空寂，因果丝毫不爽。没有体性是讲他的体性不可得，但是他的作用是有他的作用。这个过去有在普里啊，有一个居士。这个居士啊，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三宝弟子。他是公务人员啊，存了一点钱啊，他就去供养普里某一间道场的大殿。这个大殿盖得很庄严，我去看过。那么这个大殿在九一大地震的时候是完全破坏了。破坏以后他非常沮丧，他说师父、啊、我的功德啊被九二一完全破坏了。我说你的功德果然是被破坏没错，但是不是被九二一，是被你的后悔的心破坏。你的功德怎么会被九二一破坏呢？所以这个人众生的妄想是怎么回事啊？他就是根尘接触啊，我的心沿大殿的境，所以心境结合，我的心就在那里， 这是众生在思考事情呢、啊，是什么？心随境转，他站在外境的角度来看事情。其实你心境碰撞的时候，你造成那个善业，那个业力已经成熟了，已经成就了。那大殿破坏跟你没有关系嘛？但是他的心是住在大殿，他认为哇，这个大殿是我盖的。这个破坏的时候糟糕了，因为他心住在大殿，结果大殿一变化的时候，他就受不了。所以中观大师说啊，他说啊，释迦牟尼佛多生多劫布施的那个他的布施度啊，他盖了这么多的七宝塔，现在呢有哪一个存在吗？全部不存在了嘛。但是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布施度是圆满呢？因为他的布施是安住在内心嘛，一念心性嘛，他借假修真嘛。所以我们安住真如的人在思考事情是不一样。一般的人呢，心啊是住在外境。哦，我盖了一个大殿，这个大殿存在，我的功德就存在，我的功德跟大殿是共存亡。你这个是心有所住。临命中，你看我们平常就是心啊到处攀岩，到临命中的时候啊，心有千千结，收不回来，瞬间啊，整个身心世界在死亡到来的时候全部破坏啊，你根本受不了，因为你释放出来的执着太多了，收不回来，一时半刻收不回来。所以你平常你就要慢慢把心带回家。我告诉大家什么叫布施的功德哈。第一个，安住，你要把心带回家，所有的功德都是从你内心升起的，你的内心本来具足无量的功德，但是你要假借布施的因缘来开显你布施的功德，这借事修心。所以你今天是假借这个大殿的因缘来成就你的功德，所以你要感谢这个大殿，叫借假修真，借相修心。你的功德是没有人可以破坏的，怎么地震会破坏你的功德呢？那释迦牟尼佛他盖的大殿没有一个存在了，但是他的布施度圆满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阿难尊者他所谓的生灭心，他肯定有所住，不是住在身内身外中间或者是怎么样。总而言之，你的心只要住在外境，这个就是生灭心。生灭心，第一个，你今生会活得很痛苦，因为你的心做不了主。别人要怎么样，别人舌头一转你就快乐，别人舌头一动你就痛苦。第二个，你会带动一个生死的业力，你临命中很难逃离三界，因为你跟三界这个生死的业力啊，紧紧的抓住了。所以为什么要把心带回家？第一个，你今生活得快乐一点；第二个，临命中你要跳脱三界，要求生净土啊，你可以走得很轻松啊。你不能够说你平常把很多心都放出去，我心住在这个某个人，住在什么事情，到临命中的时候糟糕了。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你想要去，后面的绳子把你绑得紧紧的，你根本去不了，因为你生死的力量太大了。所以你念佛人不是说念佛而已，你改变你的心态是很重要的，这是根本问题啊。你念佛，什么叫念佛？一个能念的心，一个所念的佛。你能念的心是心有千千结，你去启动佛号，你怎么启动的起来？你怎么能够感应呢？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整个破除妄想，就告诉你自己，你不要跟着你的妄想走，要赶快把心带回家。你跟着妄想走，你根本没有好处，而且妄想根本不真实的，它只就是根茎合合产生的一个暂时的感受跟想象而已。你为了贪图那么暂时的快乐，那种感受，结果你付出了生死的代价，值得吗？啊，这个值得我们思考，这个代价付出太大了。好，那么我们先休息15分钟，再开始继续。